德国之声禁书选读，毛泽东的大饥荒，作者冯克，由新世纪出版社授权播出。
第二十节，毁了住房。每一个独裁者都需要一个广场，阅兵式是共产主义制度的中心仪式，以展示军事武力来显示实力。领导人们聚集在主席台上，检阅成千上万组成方队游行的士兵和劳动模范，喷气式飞机在头上呼啸而过。斯大林把红场的复活门用推土机铲平，把喀山大教堂拆毁，以腾出空间供重型坦克铿锵有声地驶过列宁的陵墓。1957年在红场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的庆祝仪式上，毛泽东是赫鲁晓夫的贵宾，他不敢落后，他决定天安门广场必须更大。中国不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吗？广场在1959年扩大到可容纳40万人，把迷宫一样的中世纪的城墙、城门和通道通通夷为平地，打造了一片足足能够摆下60个足球场的辽阔的水泥地。扩大天安门广场，筹建十大建筑，是在庆祝中国革命胜利十周年时用来吓唬赫鲁晓夫的。这一庆典在1959年10月举行，在数以百计的外宾眼前，十大成就代表着解放十周年。一个全新的火车站每天吞吐20万人次，几个月就建成了。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分别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两侧，中华门被拆掉了，这是为了替人民英雄纪念碑、广场中心约37米高的花岗岩峰碑腾出更多的空间。领导们向赶来采访庆典的外国记者们炫耀，北京已经建成了足够的住房，拥有37平方公里的新楼面，超过了曼哈顿二战后所建楼房总面积的14倍。这是瞎吹牛，因为北京变成了一个只在愚弄外国访客的巨大的波将金村。波将金村是俄国历史典故，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夫波将金元帅为取悦女皇不惜工本，在女皇途经的路旁建起一批豪华的假村庄。这个党肯定中了邪，认为玻璃和混凝土的高楼大厦能使北京一夜改观，可以无视那些挤在小胡同里的简陋的泥房和砖房。他们制定计划，十年内有系统地拆毁这个城市。有一段时间，连故宫也受到威胁，数以万计的房屋、办公室和工厂被拆掉，使首都成为一个常年尘土飞扬的大工地。破坏的程度使外国使馆人员吃惊，因为有些建成不久的建筑物被拆。总之是一片混乱。一位观察员如此评论说，天安门广场的施工是重中之重，其他建设的地盘尽管历时已久也被放弃，后者的支柱和横梁往往只装到一楼或二楼，随后就因为材料短缺而无以为继，留下绝望的骨骼框架，纪念碑式的耸在那里，自欺欺人。风光的建筑大多在1959年10月庆祝活动前落成，代价惨重。策划者有效地在纸上创造了幻想，但实施起来充满混乱。在愚蠢的大跃进的赞歌中，以列重忧的纲被纳入党的新的神经中枢。用于人民大会堂的近1700吨钢梁，有的变形弯曲，有的不够厚度。 天津生产的螺纹钢如此脆弱，不得不弃之不用。整个广场有数千袋水泥被浪费，而建筑工地使用的设备有三分之一经常出故障。即使在党的权力心脏，每天早上准时上班的工人也超不过四分之三。终于到达工地后，很多人消极怠工。一直从温州调来的20名木匠队伍，花了3天安装15个窗扉，居然只有一个合格。全国各地大量的资金被浪费在门面工程上。1959年，为了纪念解放10周年，特别盖了一批体育馆、博物馆、酒店和礼堂。在哈尔滨，花了500万元人民币改国庆宾馆，超过了北京饭店的总成本。另有700万被花在国庆体育场。天津也一样，设计了国庆体育场，可容纳8万名观众。体育场馆也在太原和沈阳等其他城市建成，江苏省拨出2000万元专款用于国庆工程。每个地方独裁者似乎都希望有自己的十大建筑，奴性的模仿首都。北京的权力在下级被广泛复制，因为许多领导人渴望成为小毛泽东。另一个原因是，官员们只需向他们在北京的老板负责，而不必对他们统治下的人民负责。巨大有形的灰色建筑物肯定可以使人产生敬畏统治权力的幻想。在贫困的甘肃省的首府兰州，老板张仲良推动兴建10大建筑，后来又迅速扩大为16项，其中包括人民会堂，其设计正好是天安门广场上那个人民大会堂的一半。人民广场、火车站、工人文化宫、少数民族文化宫、体育场、图书馆、一家豪华酒店、新的省委大楼、省人大大楼、电视塔、中央公园，费用定为1.6亿元。数千座房屋被摧毁，许多居民严冬无家可归。但这些计划大都没有实现。1960年12月，张仲良下台，工程停止，在市中心留下若干处废墟。另外，还有几十个装潢门面的建筑没有经过批准也动工了。例子之一是为外国专家盖的全新的友谊宾馆，客人的数量被高估了3倍之多，所以最后170个外国人平均每人占有60平方米的豪华卧室，而村民们却在兰州附近死于饥寒。苏联专家撤走后，这座楼房安静的处人。即使在权力阶梯下层的公社，也不缺激进的领导人，渴望将公社变成共产主义乌托邦。在刘少奇诞生的花明楼，党委书记胡仁钦开始了自己的10大建设，其中有个猪城，一长排沿着大街延绵10公里的大猪棚。临街的数以百计的房屋被摧毁，给这个项目腾地方。我们已经知道，刘少奇后来在1961年4月在这里停车考察时，他什么都没见到，只发现10来只瘦骨如柴的猪。湖上有凉亭，有接待参观官员的大厅，都是1960年盖的。同时，50万公斤粮食正在地里腐烂，有些生产队的死亡率则高达9%。这种奢侈性建筑，全国各地都有。在广东雕坊公社，虽有成千上万人饿死，却拆了80户村民的房屋，目的是获取木材和砖，用来新建足够容纳1500人开会的人民会堂。截至1961年9月的3年中，共有996亿元用于基本建设，此外 还有92亿元号称是留给普通百姓的住房项目，大部分资金最终被投入这些门面工程的建筑物和办公室，除了党的某些成员，对别人没有什么好处。但这并没有包括利用各种花招挪用和转移的资金。贵州遵义地区用大约400万元国家资金，包括对穷人的救济金，掀起了建设狂潮，盖新大楼、歌舞厅、摄影工作室，还有私人洗手间和电梯，美化主城。在桐梓县，6所中学的资金被挪用去造全新的剧场，在检讨几十亿元花在未经国家批准的门面工程上时，李富春绝望了：农民吃不饱，我们还在搞大楼，共产党员于心何忍？还有没有共产党员的味道？整天讲群众利益，不是成了空话吗？随着私有财产成为过去，集体单位搬进旧式富贵人家引以为骄傲和喜悦的豪宅，拥有感消失了，无人负责了，破坏开始了。这种破坏似乎比沉重的大锤声更可怕。淮海中路1154至1170号，上海最豪华的地产之一，1958年11月被一个电机厂接管，不到一年，窗户被打破，大理石和瓷砖被打碎，昂贵的进口厨房设备、供热系统、冰箱和卫生设备，不是被拿走，就是被毁坏。臭气弥漫，垃圾遍地，军队也同样糟糕。当他控制了汾阳路的一个花园别墅后，这里就成了废墟，楼梯垮掉，栏杆断掉，烟囱倒塌，动产被盗，花园里的树木死掉，荷花池变成了臭坑。虹桥路的一个庄园被空军占领后，楼板断裂，水电开关被拆除，马桶则淹没在粪便中。诸如此类的例子，房管机关报告说数不胜数。失修的不仅限于个人住房，在武汉，白蚁啃噬了许多老建筑。火车站前的大街上，1000栋建筑一半有鼠患，仁和街14号干脆塌了，汇丰银行汉口分行处在被老鼠接管的危险之中。礼拜堂也不例外，人民公社中没有宗教的地位，教堂、庙宇和清真寺变成了车间、食堂和宿舍。在郑州，27所天主教徒、新教徒、佛教徒和穆斯林的礼拜场所中，有18所被国家接管，另有680间私人出租给宗教团体的房间被没收。该城市1960年骄傲地宣布，基督教和穆斯林信徒的数目已经从5500人缩减到377人。所有18名宗教领袖都参加了生产劳动，除了3人已经死亡。破坏行为也扩大到历史古迹，在广东曲江，著名的唐代大臣张九龄的墓，在一个人民公社挖掘宝藏时遭到破坏，而韶关明代的佛教寺院被拆除作为建筑材料。广东南部，林则徐在鸦片战争期间为了抗击英军而布置的大炮被炸毁，作为废铁回收。四川都江堰的灌溉系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，一系列古庙宇被拆除作为燃料焚烧。二王庙有着丰富的文化遗迹，被古老的树木所包围，1957年刚被宣布为历史遗迹，后几年便被部分炸毁。在华北，长城被开挖作为建材，而13陵的砖在地方党委书记批准下被源源不断地用车拉走。埋葬万历皇帝的定陵， 一堵长40米、高9米的石墙被夷为平地，而堡城有数百立方米的砖被挖走。砖是属于群众的，这是振振有词的理由。
德国之声禁书选读。
城墙也成为官员愤怒的对象，城墙的锯齿形护栏象征当年帝国的荣耀，长满了葡萄藤和灌木杂草，现在被视为落后的纪念碑。毛泽东定下基调，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指出，围绕北京的城墙应予以拆毁，大批的朱门和城垣将在以后的几年陆续拆除，其他城市纷纷效尤，包围南京老城区的部分城墙被正在访求建材的集体单位拆除，大部分破坏活动在农村进行，拆毁行为一浪接一浪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，在1958年初积肥运动中，建筑物被推倒，以便送到地里为土壤增加养分。为了坚持继续革命，建筑物被用作燃料来源。农民在通明的篝火下通宵达旦的深耕，然后随着人民公社的成立，使本来属于私人的房产变成办公室、会议厅、食堂、托儿所或幼儿园，有些被拆掉作为建材，另一些被拆掉为新的建筑物让路，尽管纸上的远景并没有变成现实。为了增加钢铁产量，金属窗框和门把手被回炉融化，楼板被充当燃料。当大跃进在1959年夏天再一次开始后，民兵挨家挨户去寻找隐藏的粮食，就好像搜索起义的武器似的，他们砸墙挖地或掘开地窖去寻找隐秘的洞，往往使建筑物部分或全部受毁。饥荒的深入迫使村民开始拆毁自己的家园，用砖头交换粮食或用木材充当燃料。如果屋顶的茅草还没有被取走生火，就在绝望中用来充饥，连抹在墙上的泥也可以填肚子。在最好的情况下，人们被迫做出自愿的贡献，如在广东新会，有个村庄家家户户被要求向新学校献30块砖。随着地方干部借用越来越多的建材，最后没有房子可以幸存。有的时候，村民还可以为他们的贡献得到一些补偿。四川一村民献出半间草屋，要求交换一口茶杯和一条毛巾，最后得到了一口茶杯。一位邻居用4间房换了一只小脸盆。更常见的是强迫命令。在广东，赵子阳1959年初展开反满产运动，民兵没收一切，从一颗花生到整个住宅。韶关的龙龟公社党委书记林建华宣布废除私有财产，派民兵到村里肆意掠夺。有个85户人家的生产队有56个房间和户外厕所被没收，不服从命令的农民被捆绑和殴打。损失难以估计，不同的地方差异很大。总体而言，到目前为止，大跃进造成了人类史上最大的财产毁坏。粗略估计，有30%-40%的房屋成为废墟。在花了一个月寻找自己的出生地后，国家主席刘少奇1959年5月11日写信给毛主席说，据省委同志说，湖南房屋被拆毁40%，此外还被国家机关、企业和公社大队占用一部分。大跃进期间，湖南省每间房的住房人数翻了一番，全家人挤在衣柜大小的房间里， 尽管几百万人饿死，已腾出了空间。四川的情况更糟，有些人家住在厕所里或别人的屋檐下。在主要人口是彝族的盐源山区，数以千计的房屋被国家充公后，情况变得严重。据统计，两户住一间房子的有1147户，三到四户住一间的有629户，四到五户住一间的196户，五户以上住一间的有100户，甚至还有五对夫妇11户人伙住一间房屋的。在全省范围内，受害最大的县房屋破坏率为 45% 至 70%。 许多人再也没有找到新的家园，他们在社会的边缘挣扎着生存，在碎石片拼凑成的破烂的窝棚寻找临时住所，也有在猪舍里栖身的。湖北黄冈地区，那里的温度可以降到冰点，约10万户家庭在1960至1961年冬春无家可归，一半的人口没有柴火取暖，人们不得不披着碎布度过严寒。一群特殊的受害者在大跃进期间发起的兴修水利运动中流离失所，他们有几百万人，仅湖南一省就有50多万人被疏散。在河南的三门峡、浙江的新安江和湖北的丹江口，其中每一个大项目开始时都有30多万人被赶走。在广东省湛江地区，在1960年底需要约30万所房屋来容纳被迁移的家庭。大多数的转移没有什么计划，也没有补偿。在湖南岳阳县，约 2.2 万人在建设铁山水库时失去了家园。在村庄被水库淹没前，县领导把流离失所的人转移到山上，砖瓦、家具、农具和牲畜都被征用，以便在那里建立一个集体化的农场。村民被困在山上，没有生存的耕地，与故土的所有联系都被割断。他们发现生活很悲惨，许多人开始成群结队回到平原。水库项目被放弃，大部分撤离人员决定回家，但家乡已变为鬼城，动产已被拿走。他们只好住在临时棚屋、户外厕所、猪舍，甚至洞穴。有些洞穴很容易倒塌，住着的人被活埋。许多人以乞讨或偷窃度日，合用仅存的一些炊具，靠每月微不足道的10公斤口粮求生。很少人有棉衣或毯子过冬。许多流离失所的人正在他乡游荡，但有些终因家乡难舍而返回家园。在北京东部约100公里处，有着风景如画的山谷，一片片板栗园、梨园、山楂园依傍着山林。这里有65个村庄的居民被迫背井离乡，为1958年9月至1959年6月建造的密云水库让路。57000人失去家园。仿佛这还不够糟糕，当地干部还来征用工具、偷走家具，胆敢抵制的农民被关起来。只有1/4的村民被安置，但临时营地拥挤不堪，他们把它称之为猪圈。两年后，许多人仍然无家可归，在农村漂泊。在1961年3月，一群由1500户家庭组成的队伍返回家园，男人、妇女和儿童沿着土路行进，背着破旧的行囊和包裹，里面装着结余的衣物。有人回到了本村，原来水库里并没有水，造了泥屋或睡在露天。全国各地有数百万难民生活在类似的悲惨之中。死人也被驱逐， 完全不顾慎终追远的民族文化。传统的丧葬文化是通过复杂的服丧仪式、入葬仪式和祭祖仪式表现出来的。土葬是处理尸体首选的方法，祖先的遗体被看作是有价值的圣物，必须在家乡入土。在祖先的灵魂和他们的后裔之间，被认为存在着相互的义务，人的愿望必须得到尊重。在葬礼上烧纸钱以及纸做的其他东西，从家具到整个房子，目的是帮助死者在阴间过好日子。棺材必须密闭，墓地要经常打扫，祭品要定期奉献。这类做法在大跃进期间偶可见到。虽然党把民俗谴责为迷信，但有些地方干部仍然热衷于昂贵的丧葬仪式。为了埋葬他的祖母，河北省一位官员召集一支由30名乐手组成的葬礼乐队，征用了一个食堂，120位客人得到烟酒款待。这事就发生在饥荒期间。仿佛这还不能减轻他的痛苦，李渐渐将他父母的遗骨挖出来，放到新棺材中重新埋葬。北京毛纺厂党委副书记李永福搭建了电灯照明的帐篷，安置葬礼乐队，烧了纸汽车、纸牛和纸民兵。5个僧人被请来诵经，以协助把他的母亲超度到未来的世界。但是大批墓地被破坏，为了取得石材、木材，甚至只是为了积肥。例如在湖南，墓碑被用来筑大坝，党员积极分子带头摧毁了自己的祖坟。在岳阳，数以百计的坟墓被挖掘，尸骨被暴露。在四川的一次采访中，魏叔谈到了他是如何被派去清除坟墓的。你知道，死人的坟墓通常像小山丘，我们必须铲平它们，这是我们在1958年必须做的事情之一。一天晚上，命令我们把墓地变成耕地。全国许多地方都向坟头进军，占领他们，使他们回归农地。在北京，火葬场在大跃进期间全天工作。1958年，超过7000具尸体被火化，比1956年多了近3倍，比1952年多了20倍。这些尸体的1/3是为了给农田让路而从坟墓里挖出来的。在农村，当局有时懒得火化这些挖出来的尸体。国务院秘书办公室编辑的一个内部刊物指出，在山东牟平，当地干部用尸体做肥料，他们把一些尚未完全腐烂的尸体抛到庄稼地上。一位被埋葬只有几天的老妇人被剥去衣服，她赤裸的身体被遗弃在路边。这绝不是什么例外。陕西军区供养队侯世祥在给他所在的陕西军区政委的报告中说，他回到湖南丰县新河人民公社老家，看到许多棺材被挖，散落在地头，盖子敞开，遗体失踪。几天后，一个阴雨的下午，他发现一柱烟从本村副书记宋金亮的烟囱中冒出来，屋内有4只大锅，正将尸体煮成肥料，提取物后来被均匀地撒在地里。
德国之声《禁书选读》，毛泽东的大饥荒，作者冯克，由新世纪出版社授权播出。